大家主日蒙恩。那当我们接近一年的尾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样。可能有些人是带着一些的遗憾，或是一些的灰心。可能因为上帝今年2022年托付你做的事，你感觉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另外一些人想到这一年要到一个尾声的时候，可能你们的心中是充满了很多的欣慰和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想到你今年已经相当忠心的完成上帝托付你或是感动你要做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在年底我们看回去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感恩啊，上帝让我过关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呀，这一年走下来，中间其实也有艰辛，中间其实也有辛苦的受考验的地方，但是上帝始终叫我们得胜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肢体，我们回想这一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到，哎，这一年可能中间撒旦我们的仇敌有攻击我们或是我们的家庭的地方，可能我们的仇敌借着一个病打击了我们，或是他叫我们在事业方面有一些的失望，或者是他让你跟某一些人好像发生了一些人际方面的一些冲突，然后叫你有点心冷淡了，或者这个仇敌呢，他也可能叫我们在一些传福音的事上好像没有看到传福音的果子，然后就灰心了等等。我们都因着很不同的事情，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特别的疲累，特别的繁忙，然后呢心情就软弱下来，所以仇敌总是用不同的理由来要叫我们灰心丧胆。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不管我们的仇敌他用怎样的招数，总是上帝终究还是保守了我们，以致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信徒呢，我们在跟从神的这个道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叫我们灰心丧胆，甚至有时候有些人说我没有很严重的大问题，但是这个仇敌也是会有事情叫我们分心，分散我们集中在神的那个心。但是信实的上帝，他一定不管怎样还是确保神的计划终究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心哦。如果这个撒旦是活着的，如果这个仇敌是活着的，如果我们的使命是真的尊贵的，那一定中间会有一些的挑战。正如我们读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在要抓住神的应许，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受到很多的攻击的。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主日，我们真的要掌握到，当一个信徒他在跟从主，也就是说他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他如果遇到一些灰心的事丧胆的事，叫他分心的事，那我们要怎样应对？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用尼希米记来做一个例子，来反思上帝要我们怎么回应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所以尼希米记呢，我现在还没有读之前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背景，因为尼希米记是一个旧约的一本书，所以不是每个人可能读过。但是尼希米记大概的一个背景呢，是讲到神的子民以色列因为跟神悖逆，因为好像不听神不听从神，所以神的子民就被巴比伦掳掠了。然后尼希米记是讲什么的？是讲到神的恩典又重新临到神曾经管教的子民，所以神的恩典再次临到以色列的时候，神许可以色列在被掳的国家蒙受一点恩惠，所以巴比伦那边他们就许可一部分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本国，重新建造他们的城墙。所以整个尼希米记几乎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建造这个城墙，然后但是在建这个城墙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因为仇敌一直攻击他们，然后也恐吓要用暴力来对付他们，然后他们自己的心也没有力量。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他们怎样继续前进神的工作。其实这个虽然是旧约的一本书，但是我们会看到今天撒旦我们的仇敌当然我们的仇敌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时候遇到的很多外邦人的仇敌，我们今天的仇敌除了撒旦也有世界，也有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罪性一直在把我们拉走，叫我们不要跟从神。所以
今天仇敌的那个方式，他们的招数其实跟以色列人当初所遇到的差不多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读尼希米记，我们会穿插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还有第六章，因为这两章都会提到以色列人在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在要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攻击。好，那我们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所以参巴拉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所以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所以这些外邦人看到以色列回国了，哇，他们可能心里不好受，因为他们住在那里附近嘛，好像以色列回国对他们有一个威胁，所以他们都讨厌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就讽刺他们。所以他就说，要用土堆里，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因为那些石头啊，当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都已经烧坏了，所以他们就讽刺，你要用这些烧坏的石头重新建造什么什么墙什么东西吗？然后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所以意思说什么？你不用建什么墙了，好像玩具一样，那个狐狸轻轻的跳一下，你的墙就倒了，没什么用的，弱不禁风的墙。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神的工的时候，人家也笑我们，哎呀，你不用什么传了啦，你传的福音没有人听的啦，你要做的事情不会成功的，好像给他们一个打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有时候也是像我们今天所听到敌对我们的声音一样，就是讽刺的，看不起以色列人。然后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雅斯突人，所以这些都是他们以色列人不同的那个仇敌，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这些外在的这些仇敌的工作啊，其实多多少少会打击到什么？以色列人的那个士气，那个 morale。 所以第十节，所以犹大人看到这些的抵挡，犹大人就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所以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怎样的语气的话，一听就知道神的子民他们灰心了，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工作上继续的前进。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反思，我们跟以色列人有一个共同点，我们虽然一个是旧约圣经是记载，然后虽然一个是犹大人，但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个地上，我们要信从神，我们要跟从神，我们要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难免会遇到仇敌的攻击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做主工的时候，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你要做主工你需要什么？很多人说，哦，我做主工我需要恩赐，我需要机会，但是其实比那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做主工的话，你需要心里的力量，人需要那个心力，我们才能够做主工的。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跟从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一直要叫我们失去那个心力，比如说外在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我们人自己有一些内心的情绪，都会叫我们好像失去那个心理的力量来顺服神，就好像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那个心情一样。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发现过，当我们的心哦没有力量的时候，不管你有多少的恩赐，不管有多少人在旁边鼓励你，不管你有多少的时间资源条件，还是不能够成就神要你做的，当你的心没有力的时候。所以人的心的那个力量，心灵的力量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你发现相反的，当你的心灵一恢复能力的时候，不管外面的挑战多大，很奇妙，你可以坚强起来，你可以从主得到一个能力来面对各种的难处，然后在神要你忠心的事上你继续的前进。所以各位，我们都知道，因为心里的力量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当魔鬼撒旦 当我们的仇敌要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从我们的心下手来攻击我们的。像现在我们看以色列的仇敌，他们是怎样要攻击以色列，他们都还没有开始打仗之前呢，他们就一直讽刺以色列，恐吓以色列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要摇动他们的心，叫他们惧怕。但是我们看尼希米他怎么反应，尼希米他祷告神，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读到尼希米的祷告，他说什么？他们，也就是指仇敌，仇敌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但是尼希米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他不是不知道有仇敌，他不是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摇动一点了，但是他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英文神，你 strength God you strengthen our hands， 因为他知道要做的东西是重要的，但是他已经知道已经被打击到了，那个心已经没有力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做神的施工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但是你看到你自己的不够，你看到有障碍，但是不是说放弃，是神啊坚固我的手。然后第六节第十四章六节十六章十四节 sorry， 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那我们读了六章九节十四节，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刚才尼希米说什么？他们要叫我们惧怕，以致我们手软，然后就停工。所以大家看到那个关联吗？我们的心惧怕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很奇怪的，我们的手就软了。不管你有多少的技巧，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 IQ智慧多高，你的心没有力的时候手就软了，手软的时候就停工了，该做的不做，该传的福音不传，该祷告的不祷告。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个惧怕，因为当我在讲我们惧怕的时候，心没有力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不能动，我们就停工了。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个惧怕的心。其实惧怕不但叫我们停工啊，你停工没有做东西还好，但是你们各位有没有发现惧怕有另外一个可怕的效果？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啊，他很容易犯罪的。各位你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哦，就是从我们的惧怕开始的。我们过度的担心，我们就自己做自己自作聪明的决定，还是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我们很怕嘛，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就害到别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惧怕叫人做错事，惧怕促使人犯罪。其实我们讲到心理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我们真正的看我们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个问题太难，而是什么？不是那个东西太难做，不是问题太难，而是我们的心觉得很难，所以我们就走不下去。所以各位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败是败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信任神，我们的心看不到神，所以我们就失去力量。所以现在这时候呢，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做一个很荣耀的事，他们要修造以色列的这个城墙，但是他们的敌人试笑他们，恐吓他们的时候，他的敌人的那个意图是什么？要叫以色列人的心的力量消耗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些人很多时候有些我们有时候在读旧约的经文比较难找到那个贴切度，但是刚才我们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有时候我们也要在建造我们生命的殿，我们都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不懂大家有时候会不会发现，我们在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在主里要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像这些犹大人一样，他们刚才说一句话什么？他们说灰土尚多，没有力啊，怎么再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成圣，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跟从神，但是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懂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我的生命的灰土也很多，我这个生命要怎么建？那我们这些灰土就好比什么？我们生命里面在信徒身上很多不应该存留的一些体质，可能还有不信神的一些信念，可能还有很多世俗的哲学的想法，可能还有一些老旧的体制，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旧习惯，我们的旧喜好，都是不合神心意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哎呀，我的身上的灰土这么多，我天天都得到撒旦的暗示。有时候、有些人，我们的灰心是怎么来，好像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我生命的灰土扫干净，那个新的灰土就来了。有没有每天有新的、试探，每天撒旦有新的暗示给我们，每天我们会犯新的罪，好像旧的罪都还没有处理完，新的罪又来了，新的试探，新的考验又来了。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犹大人一样，有时候呢，面对这一切的灰土啊，人生的灰土，自己生命的灰土的时候，觉得要怎样建下去，我这个人怎么可能有一天成圣，怎么可能有一天成为神尊贵的器皿。然后有时候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也感觉哦，好像别人的生命也有很多灰土，那个土啊挡住他们，叫他们的心刚硬，不能接受这个福音。好像你一直要跟他传这个福音，他们的生命很多的那个灰土就阻挡了他们接受福音的这个心。然后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真的传很多的，传到一个地步，他们就灰心的哀叹，说什么，神啊，我们所传的这个道有谁要听呢？这个好像以赛亚先知他曾经也哀叹过的。但是其实呢，我们要知道仇敌能不能够伤害以色列人啊？你们觉得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么多仇敌，跟他讲到亚门人、阿拉伯人什么人，他们有没有办法实际的伤害到以色列人呢？其实上帝保护的话，这些以色列的仇敌是没有办法真实的伤害到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顶多只是吓唬吓唬这个以色列人，恐吓一下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能力伤害神的子民，因为神的同在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要很认识我们撒旦的能力在哪里。有些人很怕撒旦，哇，撒旦攻击我，我招架不住。我们要知道撒旦不管多厉害，当然他比人厉害，但是撒旦不管多厉害，他绝对不能改变神，也不能改变神信实的应许。所以撒旦不管怎样不高兴，他绝对不能改变神爱他的儿女的这个事实，撒旦不能改变神会跟他的儿女同在的事实，然后撒旦也不能改变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良善的，很多的恩慈的，很多的饶恕的，也是圣洁的。撒旦不能改变这一切，所以呢，撒旦能做的就是什么？我刚才说像以色列的仇敌一样，他只能做的就是吓唬吓唬我们、欺骗我们一下。所以我们一定，如果认识我们这个仇敌啊，我们一定要比他聪明，不要被他的吓唬、给吓到了。你真的给他吓到他就赢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他声音很大，他的动作很大，但是他只是吓唬而已。因为神在掌权，神没有许可的话，那个仇敌不能伤害我们。那所以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就知道了，哎呀，我们怎样吓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无动于衷，还是在做工。所以呢，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吓得不可以，我就用骗的，就用叫你分心或者是叫你妥协的方法。这个也是撒旦有时候会做的，他不能好像给刺激不到我们了，他换一招。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仇敌，现在他们用另外一招啊，就是叫以色列人要分心，或者是尝试叫以色列人跟他们妥协。所以我们读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撒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所以有点进展，对不对？第四章他们在一直讽刺一直破坏，但是第六章的时候，哎，城墙已经大概差不多建好了，只是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所以那个墙可能外体差不多好了，但是没有那个门扇，没有那个 gate。 那第二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这个我是指尼希米啊，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哇，听起来很好听哦。哎呀，我现在不要讽刺你了，我现在跟你相会，我们来喝点咖啡、聊聊天，喝点茶，我们相会一下。但是呢，尼希米知道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尼希米讲的这句话很重要，每当我们的仇敌撒旦来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哦，他们多少次再来找尼希米，多四次。第四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然后现在不行了，又再换多一招。第五节， 这个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哇，现在要造谣了，这个讽刺不行，然后要约你相会不行，现在就造谣毁谤了，然后修造城墙，说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然后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污蔑毁谤也是仇敌另外一个很普遍的这个手段。当一个人哦，他真的很明白神的心意，他真的有心要做神的善工的时候，很奇怪的，这个邪灵哦，会给人一个很奇怪的暗示，叫人开始怀疑，哎，这个人的动机，哎，为什么他一直帮你啊？为什么他一直辅导你啊？为什么他一直花时间在你身上啊？是不是要你的钱啊？还是什么？就是当然，我不能否认，有时候真的是冒牌的，就是真的挂着主名，但是不是真的做主公的人，当然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人他是真心要做主公的，但是仇敌看得很不顺眼。就好像有时候大家也听到，可能真的传讲神的福音的人也受到很多的毁谤啊，被人说是异端啊等等。所以呢，当一个人他真的要做主公的时候，这个邪灵呢就开始给人暗示，叫人怀疑那个做主公人的品格，他的意图，他的动机。像现在啊，这个仇敌他们就造谣说这个尼西米要谋反，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破坏上帝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东西不会很惊讶，对不对？因为我们主耶稣还有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也常常有假见证人要陷害他们，然后说不属实的话要攻击他们。所以尼西米呢，他是没有被这样的毁谤上当的，他是他们讲他们的，他做他的工。但是这个不容易的，当有一个人，其实我们人很喜欢 自我保护的，当有一个人攻击到你的人格的时候，哇，突然间我们本来在做主工啊，哇，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去动去搞很多东西，其实重要的东西都忘记做了，一直在忙着辩护自己。当然尼西米也是有一点辩护啊，因为他不想让其他的人跌倒嘛，也不想叫不应该误会的人误会，所以尼西米有点解释，他稍微的解释他，但是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他继续做他的工。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撒旦用不同的东西叫我们分心，有时候呢他是用讽刺的话，有时候他是用毁谤的话，但这里呢他，我们也注意到刚才我提到他用一个好像 很温柔的比较温柔的，就是哎，你来了，我们一起相会。所以这句话哦，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的仇敌啊，他也用一些看起来没有伤害，无妨 harmless 无妨的东西，哎呀，相会而已嘛，你跟我见个面又没有怎样。所以好像是有时候撒旦给我们的分心哦 distractions 好像是没什么伤害的，看一个电视而已嘛，又不是怎样，动一下手机而已嘛，又不是怎样。所以好像他这个仇敌的那个模式，就是好像用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伤害的东西，但是其实背后呢有个很大的阴谋，就是要阻止神的儿女关注神要关注的。但是呢，尼西米有没有上当？很明显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很认识他的仇敌，他知道他的仇敌哦，没有这样好心啊，跟他相会然后讲什么有意义的话，所以呢他没有去见他的仇敌。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反应怎样啊？有时候撒旦说：“哎，我要跟你讲几句话，我要暗示你一下。”我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去应酬他、啊。哎，撒旦讲：“哎，来来来，我给你几个担心的意念，我给你几个嫉妒的意念，我给你几个讨厌人的意念。”我们会不会哎跟他好、啊？我听听看的，你要讲什么？为什么我要讨厌那个人？我听听看，为什么我应该要担心啊？其实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仇敌，像尼西米认识他的仇敌一样。其实我们自己看我们的信仰路程哦，有多少次其实我们是被魔鬼撒旦骗去了，对不对？有多少次他骗我们骗得很真实，你应该为明天担心啊，很惨啊，现在通货膨胀啊怎样怎样，给你很多理由你应该担心，好像很有真实感。 但是你真的被他骗了一个晚上睡不着了，另外一天早上你起来，你发现哎呀，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神都有预备的，神都供应了，神都保守了，不但保守我，也保守我所爱的家人，哈，白白没有睡觉 一整天了。那但是下一次他又在给你担心的时候，你又再来，哦，对对对，哦，他讲的很有道理，哦，所以呢，这个东西是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仇敌。有时候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仇敌给我们一个印象，一种感觉，哎呀，这个宣教还是这个传福音的事情行不通啊，你看这么多的阻挡，人都不要听，人都刚硬，人那个脸他是睡觉的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想，对哦，好像这个使命走不下去。但是突然间神又出人意外的开了一个新路，然后让有一些进展啊，那个时候我们又发现，哎呀，原来神要做的没有人可以抵挡。但是下面你又要传福音又碰钉子的时候呢，我们又来了。那有时候撒旦其实有时候 也有甚至欺骗，还有叫连神的仆人啊也分心。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提倡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提倡我们要彼此包容，我们要彼此接纳。所以有些传主道的人他们就一直要提倡，哇，我们大家要合一，要彼此包容，所以呢把那个福音就淡化了，该守住的那个很基本的福音真理他们就好像淡化了，哎呀，那些会叫人被冒犯的那些信息他们就不讲了，讲人人都喜欢听的信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仇敌给我们很多的分心的一些的方式。那所以我们真的要问，刚才要注意到刚才尼西米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刚才我说什么，尼西米面对这个仇敌的那个分心来的时候呢，尼西米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很重要，焉能停下功然后下去见你们呢，在六章三节的时候。其实，哦，这句话不是每个人可以说的，对不对？这样的反应不是每个人可以有的反应。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心是很怪的，很奇怪的，我们人很怪的，我们明明知道撒旦在引诱我们啊，好像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不可以动手机的时间啊，知道他在引诱我们，我们还是会去动一下，我们还是会让自己上钩，我们还是会明知道有陷阱然后故意跳下去。我们不是每次都可以像尼西米的，当我们读这个尼西米记，起初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当然啊，这个是仇敌，谁会去应酬他？但是后来我想想我自己的生命，哎，不是嘞，不是每一次我知道是仇敌我都没有应酬的，有时候我还傻傻去应酬，有时候呢不应该发展的那些想法一直发展发展发展到本来没有什么生气变成非常生气。所以呢我们很奇怪，我们是常常去应酬我们的这些仇敌的。所以我们要很知道我们怎么学习尼西米他能够得胜呢，是因为他在一个地方他做对了，他的关注，他的集中点他抓对了，他非常清楚他现在在做的是大功，然后那个大功是什么，所以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聊的征战跟这个仇敌啊辩论啊讲太多。所以尼西米他能够得胜是因为他什么，他看重手上神要他做的功。当然我现在讲的手上的功，哦，不一定是因为这里不是每个人都有服侍嘛，可能上帝叫你做的手上的工，哦，可能是很简单的，可能是早上读完一篇经文啊。有些人讲，哦，我一年，我2022年头开始，我说我要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到了12月不知道圣经读到哪一章哪一节。所以有时候神要你做的工不是一定是轰轰烈烈很大的，可能是你如果上帝感动你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然后呢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晚上你读圣经的时候，诶，有什么功比这个更大啊？有这个功是大的，看手机比较重要还是读圣经比较大？所以尼西米他的得胜是他看重神要他做的，所以呢他在分心的事情面前他不动摇。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问，啊，我们有看到神给我们手上放着什么大功吗？我们有没有看到神要我们做的哪一些事情是不能够随便被分心的？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神感动我们关注的，神感动我们做的都不一样。有些人上帝给你一个负担，叫你要关怀一个人， 但是你说你要关怀人的时候，你关怀到一个地步、啊、你得分心了啊，自己很多东西要忙，然后就关怀一丝一丝，表面，然后忘记跟进。或者是上帝叫你负责某个事工，或者我刚才说的，在个人方面，你跟神个人方面，上帝有叫你要怎样的花时间，把一天某个时段分出来，很集中的亲近神啊，这些都是神感动我们可能会做的事，可能会感动我们做的事。但是你会发现啊，当神有给我们使命，当神有感动我们要做的时候，同时那个仇敌就来了，不要做啦，你没有时间了，你上班要迟到了，还祷告什么？快点去大巴，快点去坐 MRT， 还是 MRT 有位置坐的时候，哎呀，快点睡觉，祷告不是很重要，睡觉比较重要。所以其实当我们有心要做神要我们做的时候，其实那个仇敌的那个，而且他的声音很合理的，对吗？其实你现在睡一个觉先，等一下再祷告，我们一直等一下再祷告，等一下到来就是另外一个睡觉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的仇敌他有时候不是很凶猛的来，但是他是很狡猾的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预备，当有一件事情叫我们分心的时候，我们心里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这个叫我分心的东西有比神要我做的事更大吗？那如果没有，那我为什么要，那你如果 不是更大，你要像尼西米这样，那我为什么要停下我手上的工来处理这件事呢？当然我讲到这个的时候虽然我们是要保守自己 不被分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有时候有一些突发状况嘛。所以当然有时候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家人还是一些肢体，他们虽然突然间很紧急需要你帮助，你不可以说你自己要跳楼了，你的事情，这个东西当然是你要放下你的东西，然后去处理一些很紧急人的需要。但是其实不是每个都这么紧急，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主要的当做主要的，然后不要让次要的，不要让那些好像根本都不重要的东西来妨碍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甚至我刚才这里提醒一下，有些东西甚至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也分心我们，叫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有可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比如说对我来说，好像我们回复简讯，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回复简讯啊。有些人是奇怪，人家给他简讯他永远没有回答的，就是有一个蓝色的那个没有回答的，但是我们要回答人的简讯，这个是礼貌嘛。但是呢有时候我是这样，这个是应该，这个好事，这个是好的，其实我的这个压力每次很大，人家给我那个我很想要快点回答，但是有时候呢我就故意放着等一下才回答。因为如果我现在去回答他，然后叮咚叮咚很多次，有时候不是回答一次就完了，还要很多，然后呢有时候完了，然后我的那个讲完了，我都不知道那个信息预备到哪里去了，那个思路就打断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有时候好像好的东西啊，我们也要有点智慧，可能这个时候是应该做那个吗？还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做，然后过后才来做。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靠圣灵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主的工作或者神要我们做的东西的时候，你一旦停了，你要重新恢复那个 momentum， 要启动，重新启动又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候你以为早上读一个圣经哦，你要读，突然间叮叮那个电话来的时候，那个你本来读圣经是读到很投入的，突然间那个叮叮电话来了， 你又要再重新回到圣经再读的时候，那个心态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分心的事情我们要提防。那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撒旦呢，他的那个攻击啊是没有止境的，是一直反复不休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仇敌是四次邀请尼西米，所以我们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其实撒旦呢他不是你一次不管他，还是你一次胜过他他就放你了，他哪里有这样好，他是一直来找我们，找到我们跌倒为止。所以我们不要太开心哦，有时候我们一次胜过一个试探，我们一次胜过一个罪，那个虽然不是很简单，但是那个还很容易过我们反复的一直得胜仇敌。所以我们心里一定要时常有这个警觉心，不要以为刚刚过关了，刚刚得胜了，刚刚胜过一个担心的念头，下面有另外一个暗示会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的防备的心要很敏锐。 不要轻易的失去这个焦点。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仇敌的方式了，下面我们一定会问，那我们要怎么应对我们仇敌的干扰，我们仇敌的这个阻挡呢？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心里需要力量，但是你心里怎么需要力量？你心里需要力量，你从哪里拿力量？去找心理学家给你点力量？当然不是嘛。那心理的力量是来自一个很重要的，尼西米的反应就是心理的力量来自哪里？纪念神，很容易的三个字，纪念神。大家今天记住这个，我们一纪念神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来了。所以尼西米记第四章十四节，尼西米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然后他只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吩咐，当纪念主。主是什么？大而可畏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不知道有神，不是我们不知道有应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神在掌权，我们忘记了神爱我们，我们忘记了神有美意，我们忘记了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忘记神比我们的问题更大。很奇怪，当我们忘记的时候啊，你自然而然就没有力量了，对不对？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能力，眼前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忘记的时候，我们需要快快的回到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够驱散很多的谎言，只有真理才叫我们想起神的话，然后重新得力。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晓得真理才会得自由，才会从惧怕得自由。所以当一个人他能够记得主的爱，记得主的圣洁，记得主的帮助的时候，他自然才能够刚强起来。那我问各位，那一个纪念主的人他自然会做什么啊？如果你说，哎，我记得主，我记得主，你问一个记得主的人已经放出来了，所以那一个记得主的人，他通常一定做，一定会祷告嘛。你不能说我记得主，我记得主，然后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搞自己的东西，然后自己靠自己的方式方法跟能力。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纪念主，他在遇到威胁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祷告。他不是第一个反应自动脑筋的，不是自己自作聪明的。所以一个像尼西米刚才我说的，他一遇到这些威胁的时候，他马上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你们知道，其实有时候我每次站上台的时候，我每次祷告，神啊，你坚固我的心。今天大家还好，大家都蛮集中。有时候我上来的时候，看到两个人睡觉，三个人睡觉，然后我就哇，上帝坚固我的心，有人睡觉也要讲道，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讲。所以呢，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我不能控制嘛，好像今天大家都很好，我暂时没有看到人家睡，现在要睡的都不敢睡了。所以但是有些东西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你只能祷告神，你自己感动，你自己做，我们只能做我们的本分，那神你做你的。所以尼西米呢，他遇到这个外在的情况的时候，他祷告神，你坚固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很容易摇动的，我们做一半很容易半途而废，然后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但是坚固我们的手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祷告这个也很重要，祷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不管多有能耐，他多有毅力，他多有智慧，但是如果神没有帮他，他不管做什么，他没有办法胜过他的仇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但是呢，我下面讲另外一个很实际的，祷告还不够。哇，很多基督徒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祷告就够了。哇，当然祷告很重要，我刚才说祷告你一定要祷告，你不祷告就你做什么也没有用，没有神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仇敌。但是祷告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很诚实的这样的认识，所以也需要看守，也需要防备。像刚才尼西米他也派他的人就是站岗然后防卫。所以换句话说，祷告了要有警醒，也要有行动。其实警醒你们知道，警醒不但是一个精神状态，警醒是一个行动来的。你怎么警醒？所以警醒不但是头脑精神我要警醒，我要警醒，警醒是有一个行为的。就好像那个尼西米祷告过后他是有派人看守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昼夜白天晚上都防备的。各位想想，如果一个人 他只有祷告，但是他没有警醒。坦白讲，这个人哦，讲难听一点，一个有祷告但是没有警醒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讲好听一点，他是一个不实际的人。假冒为善不好听嘛，所以但是不管怎样，一个有祷告但是没有警醒的人，他是假冒为善，他也是不切实际的。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哦，他祷告，神啊，求你保守我不要犯罪。哇，这个祷告很好，对，听起来很属灵，神啊，你保守我不要犯罪。但是他的脚天天走去会引诱他犯罪的场所，他的眼睛很闷的时候就故意去找能够叫他犯罪的网站。然后呢，他这样做的时候，难道这个不是假冒为善吗？他的表面上好像哇，他真的很希望上帝救他脱离犯罪，但是他实际上呢，他活出来的那个样子好像他一点都不怕罪，一点也不讨厌罪。就好像如果 有一个人他跟神讲，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不要给这个火烫伤，那你应该怕火嘛，看到火快点跑。他讲，神啊，保守我不要给火烫伤，你的手指进去那个火。这个其实根本就是在跟神开玩笑，你这是讽刺上帝还是你在讽刺自己的智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就祷告没有警醒，没有那个防备的时候，其实上帝是没有被我们骗的，被我们的心骗的。所以上帝要的是要祷告，但是祷告过后呢，一定要有看守防备具体的那个行动。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哦，他们是很实在的，他们不是讲玩玩的，他们不是尼西米不是祷告完了就算了。有时候我们是讲，有时候我们罪人是，哎呀，上帝，我已经祷告完了，你讲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你啊，现在我这个试探，我这个很想犯罪的东西，我丢给你了，然后呢，我就平安了。然后你说平安了，你就乱来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祷告过后呢，他们下面也有顺服神的举动。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多么实在。等一下我们读经文，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做工是一只手做工，一只手拿那个兵器的。各位有没有 try 过一只手打字，一只手不懂，没有兵器，但是他们是很认真，他们是不是乱来的，他们是 真正知道有仇敌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五节，所以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所以仇敌都看到是神在帮助以色列人，仇敌也看到神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所以本来恐吓啊，我要来扰乱你的城，现在不来了。所以你们不要给撒旦，比如说吓到，比如说撒旦吓吓你哦，但是神帮助的时候， 他也不敢来，不敢来吵我们了。但是呢，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哇，很重要，各尽其职嘛。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矛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哇，这里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以色列人全数哦，有一半的人是在做工，另外一半人是在防卫，所以他的 manpower 他的员工是少了一半啊，因为一半要去防卫。但是在那个一半可以做工的人当中啊，又再少一半，因为那个可以做工的一半的人是一只手做工一只手拿兵器，所以他的效率啊，好像是变成25%，就是一半的人要去防卫，一半的人做工，一半的人又只可以一只手做工，本来有两只手嘛，所以呢好像他的那个效率是减低了。但是呢他们是多么认真啊，你看他们防卫那个仇敌。所以23节，这样我和我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哇，很认真，哪里都带兵器，因为他知道哪里都有这个仇敌。我不知道我们哪里，我们有没有，有一首歌叫做 Take the name of Jesus with you， 你到哪里去都要带着耶稣的名。我们有时候是，哎呀，家里祷告了，在房间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就出去了，然后自己闯自己的天下。但是其实我们的仇敌是哪里都在的，所以我们到哪里去都是要带着神的同在。怎么带着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一直在的，纪念神的同在，纪念神，然后去每个地方做每一样事。所以呢，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是多么的认真，小心防守防备自己不被敌人 不被敌人攻击。所以这里哦，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因为有仇敌的攻击，他们没有因为看到阻挡，他们也没有因为看到危险，他们就停工。其实人的倾向是放弃，一看到阻挡，一看到抵挡，一看到没有进展，一看到效率只是25%，就哎呀，干脆人还要做来干嘛？所以25%的效率，干脆就不做了。我们人很容易放弃，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上帝那个时候感动他们，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要因为有阻挠，然后我们就放弃做神的工。我们要继续做神的工，因为阻挡是一定有的，但是神的帮助 也会跟着来。所以我们要问哦，以色列人是这么认真的防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很，我们够认真的防备仇敌的攻击吗？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们自己反思啊，你在你自己个人的生命，你要怎样防守这个仇敌不吞吃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啊，如果你知道你有一个骄傲的倾向，那你要防备啊。怎么防备？当人家夸奖你的时候，哇，你快点要保守你的心。当你办成的事情成功的时候，你快点要保守你的心。那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像我这样有一个脾气的，如果你知道你是有一个脾气的，然后呢你一生气你就会犯罪，那你下面你的脾气你的火已经要来的时候，你要保守，我们马上要防备的，不要生气而犯罪。那如果你知道你是容易嫉妒人的，本来好好没事，心情好好，突然间看到一个人比你漂亮，比你成功，突然间你就嫉妒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嫉妒的人，要警醒。那如果你知道你是一种，我今天一直，我没有事啊，我没有生病，我只是讲太多话。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哦，一忙起来就会忘记祷告，或者是忘记关怀你身边的人。好像忘记老婆在做什么，忘记父母，年迈的父母需要你的关心。如果你是一个人，你是忙起来，你就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那个人哦，那你要快点警醒。上帝不是叫我们为自己而活的吗？那如果我们是那种一闲下来啊，哇，就犯罪了，一有空就是犯罪了，一有空就是搞东搞西犯罪了，那我们不要让自己太有空啊，就是要防备。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容易掉入的陷阱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很多需要防备的地方。你看以色列人这么认真， 他们去厕所都拿着那个兵器，他们去有些人去厕所是拿着那个电话，本来是圣灵充满一整天，一整天圣灵充满，哇，上帝我要认真做工，还是我要祷告，然后去厕所上个厕所拿个电话看的时候呢，就很多的暗示就进来了，奇怪。就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很容易被摇动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帝要提醒我们，防备是一个我们实际要做的事。所以祷告重要，警醒防守那个行动也很重要。所以那下面呢，上帝今天这个给我们一个happy ending， 一个美满的结局哦。就是虽然神的儿女会遇到仇敌挑战，虽然我们警醒很累，哇，好像一只手做工一只手要带兵器很累，但是呢，当我们继续的靠神胜过仇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进展。所以尼希米记第六章给我们特别好的消息，在第15节，一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所以各位猜，哇，这么多的问题当中修一个城墙多久啊？哇，才52天而已，52天是几个月，我的数学有点，好像不到2个月哦。所以哦，这个城墙，哇，你本来以为听这个故事，哇，这个又很惨，又不可以，一般的人不可以睡觉要守，然后又有人要攻击，又这个那个，哇，52天就完成了。圣经故意很具体的讲52天，可以的，上帝要做的东西谁可以阻挡？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很快可以做完，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仇敌没有办法阻止神要做的工。然后第16节，所以当他们建完城墙的时候呢，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所以本来这些外邦人是要叫以色列人惧怕的，本来撒旦是要叫你惧怕的，结果他看到神怎样带领，他自己怕，他自己愁眉不展。所以他们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哇，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纪念神，你不要一直纪念你的仇敌，不要一直纪念你的情况，不要一直纪念我们的手很软，纪念神，心里的能力 然后呢，不再灰心丧胆，继续做神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该做的做。所以刚才讲嘛，他们就回到城墙，各做各的工。所以城墙很长嘛，有些人做这个部分，有些人做这个部分，各做各的工，那东西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也是哦，我们其实你看这个城墙，我刚才讲了，他们不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完，其实可以完成这个城墙已经很厉害了，有很多的攻击还可以 完成已经很厉害，但是他们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这是更厉害的神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见证，不但是给信徒一股鼓励，也让非信徒意识到以色列的神是不能轻慢的。所以连他们的仇敌都看到这个事情一定是出乎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原则，仇敌的攻击越大，神的荣耀可以彰显的更大。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当然这个说的容易做的难，我也知道，我也是很胆小的人，但是这个东西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有时候仇敌的攻击更大，最后神彰显出来的荣耀更大。然后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要我们记住的，就是这里我问各位，付出的是谁？真正做工的是谁？感觉的，当然你们很属灵的上帝，上帝背后，但是你用人的眼光看，真正修墙的是谁？是以色列，是尼西米嘛？真正他们付出那个劳力修墙的是尼西米跟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没有睡，一半的人没有睡觉，然后看守，然后一半人做工，这些苦工啊都是以色列人做的。但是很奇妙，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虽然用力做工的是人，但是最后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的。公不公平啊？有些人讲，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属灵的真理，如果没有神在背后的帮忙，人要成的事可以成吗？所以若非耶和华建造城墙，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嘛。所以呢，这个东西是我们一样自己要防备的，因为人哦，很容易高举自己，很容易骄傲，我们很容易，哎呀我累了，是我付出时间没有睡觉练习所以我可以做到这样好，因为我花时间去考究，所以我可以呈现，把这个东西呈现得很好。当然的确人有实际付出的地方，实际忠心的地方，但是我们做了一切之后，我们真的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事实还是事实，如果没有神给我们这个精神，这个智慧，这个手巧，我们怎么可能做到我们认为是自己做的那个好东西？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这个是我们像仇敌也是，以色列也是，他们都看到是神的荣耀，神的帮助，所以他们讲这功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然后这里我们也总结的时候，我们要看哦，其实这里要跟我们讲的是神让他的儿女遇到问题，不是叫我们萎缩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反应就是一遇到问题我们就萎缩起来，对不对？很想躲起来，不敢动，不敢面对。但是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例子啊，神要我们记住，问题呢从来不是叫我们要萎缩的，问题是要刺激我们，刺激我们什么？像尼西米这样多祷告，神啊，你看这些仇敌在说什么，你看他们，你记得他们笑我们的，然后你坚固我们的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的反应，当我们遇到阻挡仇敌的时候，这个上帝不是叫他蒙爱的儿女遇到阻挡来被吓到的，乃是要我们被刺激，然后更谨慎的跟从神，顺服神，然后过后什么？见证神更大的得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面对这个仇敌，我们在顺从神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不会不方便？会的，好像有时候像那个以色列人这样，一只手做工，一只手。所以换句话说啊，这个意思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做神的工作，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方便的。一只手拿做工，一只手拿兵器，又要跟人家讲福音，又要忍受人的有时候罪性的一些表现。这个是你不能说我不要看他的这个罪性的样子，我不要管他了。但你要传福音，你一定要跟罪人生活在一起嘛。然后有时候会有点不方便，有时候会有点让自己不是太舒服的。但是是有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呢，我们还是要顺服神。所以 我们的刚才我讲我们的心，所以因为有不方便，那怎么办？不方便就不做吗？那你不方便你要怎样做？所以我刚才说心灵的力量很重要。当你的心遇见神了，比如说当一个人他的心被神的爱充满了，很奇妙的，他自然会想爱他旁边的人，他自然想跟旁边人分享这个爱，就是因为他的爱太多了，神的爱太充满他了，他也很想安慰一下旁边的人，他也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旁边的人。当一个人比如说他对神的丰富，他的心灵被神的丰富充满的时候，他也很想他就不吝啬了，他就会好像把那个丰富的恩典也甘心的跟旁边的人分享。所以你会知道当一个人他的心灵，当一个人的心灵他被神的荣耀，被神圣洁的荣耀充满。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当你的心灵被神的圣洁的荣耀充满，好像你觉得很干净，你觉得你很干净的时候，还是你神的荣耀充满你，你就不想碰肮脏的东西。当神的荣耀圣洁充满你的时候，虽然你要逃离罪很辛苦很不方便，很好像要跟自己的肉体征战，但是神的荣耀充满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自然讨厌不圣洁的东西，不想让自己肮脏，然后呢他是追求圣洁远离恶事的。所以当我们的心灵被神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些人就问一个很怎么讲，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很奇怪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做的东西又不是在犯罪，他们做的东西是应该是神喜欢的吧，就是他们去修造修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做的东西好事也应该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事，那为什么上帝还让他们碰钉子为什么上帝好像允许他们工作效率变慢？其实我们人一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每次祷告，我们的 common sense， 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上帝，我如果是做你顺服我如果是顺服你要我做的事，应该是顺顺利利才对嘛，对不对？我们每次用这个来叫什么确认神的旨意。所以人一般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做的东西是讨神喜悦的，神不会让我碰钉子的，神不会让我好像以色列人这样那个效率这么低。所以有些人讲，哎呀，如果我是预备主日学的，如果我是带小组的，我应该一读就懂嘛，为什么好像那个效率是25%而已，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半的人有做工，然后一半的人还要一只手做一只手拿兵器，所以好像有些人读不懂上帝在做什么，上帝为什么这样的带领。那你们认为呢？上帝是在浪费他的子民的时间，故意拖延那个工程的进展进度吗？那上帝在做什么？所以你要怎样解释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到不是情况，而是回到神的属性，你才可以找到答案。因为情况变来变去，有时候神让你很顺利，有时候神让你碰钉子，但是我们回到神的属性，神当然不可能浪费他的孩子的时间嘛，所以神没有浪费他的子民的时间，但是神在做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对神来说，我问各位，你建造那个耶路撒冷的墙重要，那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那个是圣城嘛。修建耶路撒冷的墙重要，还是修建神子民的信心重要？哪一个重要？所以有些你们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这样听，你当然懂那个答案，但是你当下那个以色列人，上帝在跟我开什么玩笑，我明明是神的子民，为什么我在做神的修成神的墙，那神好像没有顺顺利利的帮助我们。其实神他有他的背后奇妙的那个用意，因为你的墙建得太顺利那个信心就建不起来，就是不痛不痒没有东西的。所以呢，但是上帝宁可多花一点时间，然后呢允许一些的挑战，一些仇敌的抵挡，但是在过程当中他把他的子民带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怎么靠自己靠不了，所以只能祷告，只能投靠神。然后过程当中他们的很漂亮的信心，很多 破洞，现在他们的城墙是很多破洞，他们在修那个城墙的破洞，但是他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有很多破洞，这个是需要修的。但是上帝没有制造一些情况，我们这个破洞的信心怎么修起来，叫我们心服口服？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是绝对没有叫我们失望的。我们怎么知道？神一定要有一些情况让我们意识到。所以我在讲，对神而言他的子民的信心比一道墙更重要。所以神纵使花一点时间，神纵使许可一些的挑战， 神用那些来培养来精炼他子民的信心，神觉得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信心是一直跟着他的子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个例子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在年底的心情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们在顺服神跟从神的道路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仇敌的攻击。我想多少会有受到一点仇敌的攻击干扰，但是这里给结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安慰，如果你们在跟从神顺服神的过程当中，你们意识到仇敌有攻击你我不知道是要恭喜你还是要安慰你，就是这个证明其实你的灵命还不错，因为起码你会让撒旦紧张起来。最近那个什么，最近是那个世界杯，对不对？我是姐妹，没有什么看足球，但是世界杯四年一次我会看一下啦，因为好像很精彩嘛。然后就发现世界杯那个足球的时候，有一个很共同点，就是如果你是那一队的那个很好的选手，球手还是球员，很奇怪，四五个人没有啦，可能没有这样多，三四个人会围着你的，不让你动，不然要尝试困住你，不让你有发挥的空间。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撒旦看到你在做什么，他就是要挡住你不让你前进。所以如果我们是有遇到一些的，如果比如说撒旦他知道，哇，这个某某信徒一祷告神就垂听一祷告我就惨了，还是一祷告呢好像神的工作就被建立起来，撒旦是不放过那个人的，他是很紧张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信徒他是一个沉睡的不冷不热的信徒呢，然后你叫撒旦也不痛也不痒，撒旦才懒得管你，放你在那边好好的 不管你，其实也没有不管你，撒旦不会不管人的，他就是会，但是可能他管到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你就是懵懵懂懂被带到吃亏的地方你也不知道。那有些人听到这个的时候讲，哇，这样我不要做那个被撒旦盯上的人，我做那个撒旦忘记的人比较好。各位认为有这样，那你是忘记神是活着的，因为撒旦没有盯着你，神在盯着你。所以我不知道被谁盯比较。其实有些人讲，哎呀，我不要给撒旦攻击我就做那个不冷不热。但是我跟各位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因为你如果是真的神的羊，真的神的儿女，你为了不要给魔鬼撒旦攻击，然后你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呢，你会发现你两头不着岸。为什么？因为上帝呢，他一直会来精炼你，管教你，所以你在上帝这边就没有享受不到神的喜乐，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远的，是冷的，是冷冰冰的，所以你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喜乐满足。但另外一方面，你在世界因为你是真的神的羊，你在世界就是玩一下子，不会玩到太开心的，因为你的羊的体质会让你很快觉得虚空，很快觉得没有意思，所以你两头不着岸，所以还是要回到神面前。但是你回到神面前要跟从神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挑战。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我们遇到的挑战多大，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好好的完成，好像我们到了年底我们每次讲 finish well， 我们要好好的完成神托付我们感动我们做的事。所以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在成就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点灰心，可能有时候我们受一点打击，可能我们受到一些阻挡，但是我们要学尼西米这样祷告，求神坚固我们的手，然后我们继续做。所以我刚才说有祷告，但是也要有行动，然后最后你会看到挑战越大，神的荣耀越大。所以在今年结束之前，各位自己去祷告，可能有些东西还是已经是上帝从年头感动你做的事情，可能有一个人是你一直要接触传福音的人，可能是你我刚才讲读经你要读到完一年，还是可能你某方面你要有一些学习有些东西你想做的，可能但是我们回想一年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神来祷告，如果在这一年你觉得哎呀，我该做的事上，神要我做的事上，我的进展好像有点慢了，那你不要灰心。我正跟各位说，慢不是问题，我们要继续做，重点是要继续做。所以以色列人今天给我们一个重点是，有阻挡不是问题，慢不是问题，效率少一点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继续做，继续跟从神，继续往对的方向，继续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然后如果你大家当中如果是一年你看回去的时候你很感恩，哇上帝我真的是问心无愧的面对你，这一年过了到年底，我从以前从年头看到年底，我发现感谢神让我忠心的做我该做的。然后如果当中有这样的，我们为你感恩，就是你真的一年里面都很忠心的做神要做的，那下面呢你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期待的心，因为明年不知道上帝给你什么新的挑战，但是今年上帝既然给你恩典忠心的这样的做他要你做的，明年你放心神的加给你的力量会让你做成他要你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确据，所以不管我们是慢的不要灰心，继续做对的。如果我们是已经忠心感恩的，那我们带着期待的心相信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明年也给我们新的恩典新的力量，也做神要我们做的。好，我们这时候带着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神很多时候我们一天一天这样过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刻意的意识到神你在我们生命的恩典同在和作为，但是今天当我们听到神你的话的时候，求神你叫我们每个人刚强壮胆，虽然是有仇敌，虽然仇敌常常要叫我们灰心丧胆分心，但我们感谢神都有保守我们，求神你继续保守我们，叫我们在你托付我们要关注的事上，托付我们要做的事上，我们不管进度多慢还是多快，我们都能够靠主继续的忠心。神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求你加给我们，也求神你给我们心灵心里有力量，以致我们手也有力量，我们能够继续的跟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